这个呢，原因就是鬼神呢修福多啊，偏重在修福报上，他的福报大啊。佛门里一般人的说疏忽了，都偏重在修慧啊，所以有智慧没有福报，所以对于佛教的发扬光大，对于佛教的推展开拓，总是有许多障碍啊，这是没有福报啊。因此这个圆满一定是福慧双修啊，两方面要兼顾啊，就是主要的我们要修慧，修福绝对不能够疏忽啊，一定要修福啊，才能够使佛法了普遍的弘扬发扬光大啊。在过去确实佛法是福慧双修啊，你看无论在早期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都是一些过往大臣来护持啊，传到中国来可以说一直到满清末年佛法不衰，都是帝王国家来护持啊。佛法衰的确是衰在晚近啊，大概最近的一百年前啊，这个衰落的太快了啊，衰落的速度太快了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见到这个衰的相啊，但是在满清这个以前的时候，佛教相当的兴盛啊。那么这个着重啊，这个修福啊，尤其是我们要明了这无为法的可贵。有为是事，无为是心啊。通达教理的人，他会注重无为，无为的受用比有为的享受那高的太多了啊。有为是物质上的享受，无为是精神的享受啊。今天物质的享受可以说普遍而不缺乏，缺乏的是精神上的享受啊，尤其在这个现在世界所是开发的国家啊，这个先进的国家，它在物质上真的不缺乏，缺乏的是精神，对，精神很痛苦苦闷啊，找不到归依处。尤其是科技发达了，对于这神的概念呢，逐渐淡薄了。啊，从前一切依靠神，像现在西方说年岁大一点的人，他对宗教信仰很虔诚；年轻的人呢，他就不相信，年轻的一代不相信。啊，所以再有几十年之后啊，西方宗教必定衰没。为什么？大家不信了。现在靠一些中年以上的人来维护着这个他们的这个教会啊，所以在这个西方现在宗教也是一个危机啊，怎么样去宣扬说年轻人很少能够接受的啊，他们现在满脑袋的是科技啊，不相信这个有上帝啊，所以天主教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是找佛教交谈啊，无非是想从佛经里面得到一些理论来充实他的教义啊，这是大概在20年前天主教大公会议的时候做出这个决定啊，主动的是找这个佛教交谈啊，所以他们啊，也这个搜集佛教的经典啊，我听说我们台湾 印那个万字藏经的时候呢，第一部藏经啊，这个发行的时候啊，我们引印流通的时候，第一个来定大藏经的就是东海大学啊，基督教的学校，他们头一个来定，比我们佛教徒还热心啊。那么有许多这些神父们啊，都在那里研读佛经啊。那么虽然研读它有一个很大的障碍，所以很难明了佛法的真实意啊，那就是他那个神是一个大障碍，很大的障碍啊。要想解如来真实意不简单啊，它比我们起来它有三重障碍，我们有烦恼障，有所知障，它还有那个教会那个神的障碍，是不是？它有三障，我们有二障，它有三障，相当不容易。那么认真的说，要研究这个东西，像华严所说的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不能解啊，自己去研究很难啊。那么一定要请法师去讲解啊，这个他们也在做啊，我还在他们教会里讲过半年啊，那个辅仁大学后面的多玛斯修道院啊，我在那里讲过半年啊，学生都是些神父修女啊，我在那里讲佛法的时候，讲了几次啊，有不少的修女退席啊，有些同学们呢，福大的一些同学们呢，就问他们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听了？”他们告诉同学们说，他说这个很有道理，我们再听下去信心动摇了，不敢听了，不敢听了。啊，那么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啊。在这个精神生活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下面呢，他引用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上的几句话来说明啊。永嘉大师说：“住相布施生天福，这就是着相啊，修布施、修供养，这是种福。”福报里面最大的是升天啊，升天这个福报是最大的啊。犹如两箭射虚空啊，这有个比喻，好比像天空啊射箭一样啊，箭可以呢射得很高，可是射得高它有一定的高度啊，它会往下面坠落的啊。势力尽呢，见还坠，照得来生不如意。这个几句话是正道歌上的话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所以修福啊，在佛经里面讲叫三世愿啊，你第一生呢修福，第二生享福。在一般说呢，享福的人很少继续修福啊，这是古今中外啊，都不乏这种的例子啊。真正肯修福啊，肯帮助人呢，是中下阶级的人啊。这个富贵人家所谓是特别显得吝啬啊，他只知道享受啊，不肯再修福了。纵然修福，修得也不清净啊。比如说他到寺院来啊，他很有钱啊，出一点钱啊，出个十万八万的 他写在他那个十万八万，这是九牛一毛啊，而且怎么呢，功高我慢，瞧不起人，他有钱瞧不起别人啊，所以是以傲慢之心来修啊，而且修的时候没有诚意啊，好像是怜悯的时候这种意思啊，所以心不清净啊，福修得不圆满，而果报的时候呢，没有人天福报啊，果报多半是在三途去了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。那个贫穷人修福，他心诚啊，他谦虚，恭恭敬敬去修布施。虽然呢，他是这个布施的少啊，是十块八块的，他虔诚。而那个十块八块对他来讲，这个数字是相当之大，他收入少嘛。啊，十块八块可能是他一天生活费用，两天生活费用。啊，乃至于啊，其实半个月、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他只有那么一点点的。啊，或在他这个布施的时候，这个比例是太大了。啊，如果是贫穷要饭的，你看经典里面讲，啊，要饭的这个贫夫讨饭的。人家给他两文钱，他这个两文钱拿去供养佛了，是他全部的财产啊，全部供养了，这个福报大了啊，是他全部的财产全部拿出来了啊，那个有钱人拿个十万二十万不是他全部啊，啊，是他千分之一万分之一，那哪里能够比得上人家全部拿出来呢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不是贫人不能修福，贫人往往修的福报比那个富人不晓得大多少。啊，所以天道真是公平的，富人不会永远富啊，贫人不会永远贫的。啊，富人到来生就贫了，贫人来生就富了。啊，正是风水轮流转的、啊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富贵也不但学道难，修福也难。啊，修福也难。啊，这个贫穷人修道容易呀、啊，不修福也容易。啊，也容易。啊、那么为什么叫三世愿呢？就是第一生他修了福了，啊，第二生享福，享福的时候他就不修福了。刚才讲纵修福也不清净，到来生的时候，这个这一生福报享完了，来生就要受苦了，三世愿啊，这是佛训练我们一定要着重在修慧啊，慧里面有福那就不至于了啊，慧里面有福，有福的人修更大的福报啊，这是他真正有智慧啊！印光大师在这个文钞里面呢，他赞叹三个人，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。第一位是孔老夫子啊，人家修的福是真大啊！孔老夫子修的是法布施啊，法供养。所以他的子孙一直到今天，他的家道不衰呀！啊，我们现在考试院院长孔德成就是他的后代啊！啊，生生世世家道不衰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，找不到第二个。啊，这个就是法布施、法供养功德之大，孔老夫子一生修法供养。啊，那么第二位呢，就是范仲淹，啊，宋朝的一个宰相，啊，他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啊，从小他家境非常清寒，贫困，啊，诸位去这个去 《宋史》里面就看他的传记，啊，古文里面你们也许念过《易田记》，啊，那就是他家的事情。他在寺院里面念书，啊，家里头没有书，生活困难，在寺院念书，啊，所以从前寺院就是图书馆，啊，必定有收藏着，不但有经典，这个世间经世子集都有收得很完备，啊，而且出家人呢，不但懂得佛法，也懂得世间法，啊，在寺院里面读书。有书本不会缺乏，同时啊，出家人都可以知道，有疑难都可以问，啊，所以一般念书人都是在寺院里面生活，啊，那么吃饭呢，啊，他是自己做，啊，范仲淹年轻时候很苦啊，啊，没有钱呢，三餐饭吃不饱啊，啊，所以吃煮竹，啊。而且煮粥的时候，煮一锅粥啊，还要把它化成四块，一餐吃一块，吃多了第二餐就没有了。那么样的辛苦，啊，这个人实实在在了不起，啊，他有一天在这个寺庙里发现人家藏的这个金子，啊，他说无意当中发现，啊，有好几坛，不晓得什么人。埋藏在这个地下，他发现了，啊，你是那么穷的人，就发现搬回家就发大财了，马上就成了富翁了，那数量相当可观了，啊，他无动于衷，这一点是他了不起，真正了不起，他没有贪心，啊，他也不告诉人，还用土给他埋起来。他没告诉人，人家也不晓得。到他以后做了宰相了，啊，这个庙啊，年代久了，啊，这个也有许多地方需要修理，啊，当时庙里住持一祥啊，这个宰相从前在我们这念书啊，住了不少年了，他现在做这么大的官，我们去向他还原，啊，请他帮忙，啊，找到他。他非常慷慨，拿到笔一写，这黄金啊，多少罐子，多少坛呢？好灵妙的，好开心啊！果然宰相啊，了不起啊！结果问他钱在哪里了？他老人家光写了又不拿钱，一文也没拿出来。结果他就告诉他：你们到你们的寺庙的什么地方，哪一棵树底下，在那个地方土翻开，那个地方有好几缸啊，金子在那边，你们修庙足够了。回去这个寺庙的人把他土拔，果然不错，发现了一大笔的这个金银财宝，啊，所以这个人真正了不起啊，真正了不起的是啊，你看决定没有这个贪财之心啊，所以才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，不是偶然的啊。那么一生过清苦的生活，你们读《易田记》就晓得了啊，帮助这个他的这个家族。帮助地方上啊优秀的年轻人啊，来教育他，把他自己的俸禄啊继承下来，他养活300多口啊，还要教化年轻的子弟为国家培养人才，一心一意是为众生造福啊。你看他死的时候，他有5个儿子。一个儿子是宰相，等于行政院长；有一个儿子是御史大夫，等于监察院长。啊，他死的时候连棺材买不起，啊，钱到哪里去了？儿孙呢，都效法他，做社会慈善福利事业。啊，他死的时候，把他自己的家，啊，整个捐献出来做寺院。 完全奉给佛法了，他是个虔诚佛教徒，所以他一家这个家道啊，印光大师说八百年不衰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代代都是好子孙啊，所以在我们中国看到是第二个人啊，一般人家能保持到三代的都很少啊，现在我们看到有的人连自身都不保啊，中年发达了，晚年潦倒了啊，连一生都保不住啊啊，孔老夫子能够保持2000多年啊，范仲淹差不多到今天也将近有1000年啊，他的家道能保持1000年不衰啊。那么在晚近的时候呢，印光大师还提了一个清朝初年的叶状元清初啊，他们的家道也保持到清朝末年300年不衰，这个都是祖先积大德了啊，才有这个样子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还看到一个曾国藩啊，曾国藩的子孙到现在都非常之好啊，这个都是积德了，积功累德了啊，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啊，才能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啊。儿孙都这样好，他自己那没有话说啊，学佛必定有成就，不学佛的他也必定升天，这个是一定的。你从他的子孙上看，子孙这样好的时候，他自己不学佛必定升天，享受天福啊，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明白的啊。再往下看啊，说如上经节，行者了达，一香一花无非中道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正供养时心中作观，即以法愿则财供啊，即称法供，为魔所谓于是等者于法一等，于法等者于实一等，是为顿根人而血词交良，读者心无质闻而害意也。这是这个地贤法师特别在此地点醒我们啊，一定要明白经义啊，明白经义啊，不要曲解了经文的意思。那么学佛所贵呀，就是贵在这个财供养能够把它转变成法供养啊，是财供啊，就是法供啊，这个样子才真正是福慧双修啊。怎么个转法呢？华严经完全教给我们这个方法啊，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设成五观，吃饭的时候我们念供养咒啊，这个供养咒一定要用至诚心来念啊，那我们这个是吃的这个饭呢也变成了法供养啊。今天在此地这个三餐饭供养诸位啊，供养诸位这是财供养啊，可是希望诸位将来学成之后弘法利生呢，那我们这个财供养都变成法供养啊，你们在佛法上有成就了啊，你们那个成就也就是今天这个图书馆讲堂的成就啊，所以财供就变成了法供啊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回家去，你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，你们家里父母对你们这个养活里头，这个也是拆供养，拆供养也变成发供养，那你父母功德就大了。啊，你父母不会变，你会变呢？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孝顺。啊，这个是真正是父母以财供养你，你倒过来以法供养他。啊，这个家人聚会，这是缘分的。啊，可这个缘分的时候，诸位要会修。啊，因为这个，正如前人所说的。我在香港光明讲堂讲经，他那个讲堂上有一副对联啊，那个对联呢很值得我们反省的啊。经上讲，一家人是四种缘组合的啊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如果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的啊。那么你们给你们这个父母到底是报恩的啊，生到这家里来的，还是抱怨的，还是讨债，还是还债的？啊，一定要有警觉。啊，真正有警觉心，能够把家庭变作道场。啊，使一家人呢都能变成同参法侣。啊，这是菩萨家庭。啊，这要靠自己啊去努力。啊，那个对联呢？说夫妻是缘分，有恶缘，啊，叫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冤冤相报啊！你们要提高警觉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，要提高警觉。嗯，像在外国，你看这个离婚率多大，那都是恶缘，冤冤相报啊。这个儿女是债呀，是有讨债，有还债呀。无债不来，真的是要深深的反省。下课了是吧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啊。